什么是嫉妒？嫉妒是一种痛苦，嫉妒是一种折磨，嫉妒是一种内在的痛苦，一种内在的折磨。而且这种痛苦，这种折磨，它最终要毁坏你生活的活力，毁坏你的生命。嫉妒是什么呢？嫉妒是我看到你有的，我没有。你拥有好的名声，你拥有财产，我没有。你拥有美丽的妻子，我没有。拥有英俊的丈夫，我没有。你拥有很好的收入，我没有。你的生意比我做得成功，你的成就比我大，所以心中产生了一种痛苦。所以嫉妒在你的心中，你心中产生一种不平衡的心理，你痛苦，你看到别人所拥有的你没有，你难受。古代有个很伟大的圣徒讲啊，他这个嫉妒像什么呢？嫉妒啊，是你灵魂的毒药。他说你看到别人拥有一切的东西的时候，他的财富，他的权利，他的名声，他拥有美好的一切，他就像一个大铁锤一样啊，撞进你的心，就像一把刀一样刺进你的心脏，很痛。可是这种痛啊，跟一般的痛不一样啊。你牙痛的时候，可以告诉你太太，我牙痛啊。在讲痛的时候，希望别人来怜悯你。可是这种嫉妒啊，你不能讲的。在座的朋友们、弟兄姐妹们，你敢不敢对你身边说，我嫉妒啊？没有人会这么说的。有了嫉妒，只是埋藏在心灵的深处，一把锁锁起来，锁在你灵魂的深处，你不敢对人讲，不好意思对人讲，因为里头有嫉妒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圣徒说啊，就像一只老鼠一样，在你灵魂深处在咬你。有的时候你想啊，像老鼠被一个老鼠夹给夹住了，想逃，可是逃不掉，怎么办呢？像老鼠啊，为了逃的缘故，它咬自己的脚，它觉得这是个逃的方法，它咬，咬来咬去是咬自己的生命。所以嫉妒一旦进入你的内心，就像一个老鼠关闭在你灵魂的深处，它咬你，痛，难受。别人有的我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一想越难过，一想越神情黯淡，情绪低落，心中充满了苦毒。因为这种痛苦也不能向别人讲嘛，真的放在里头自己折磨自己。在世界上所有的罪啊，很多的罪在犯罪刚刚开始那个阶段呢，给你带来相当的快乐。你偷人家东西，比方说得手了，你心中很快乐，是不是？我得了一笔。偷情那一刻期间是充满快乐，这种偷来的乐比你正常的乐还要乐，但是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，因为罪就是惩罚。嫉妒是什么呢？嫉妒从他一开始那一刻起毫无可喜乐可言，只要你什么时候嫉妒，什么时候你就没有快乐，什么时候你里头 有嫉妒，什么时候你里头就没有平安。因为别人有的你没有，看着就难受。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，在上帝所造的这个宇宙当中有很多看不见的规律，其中一个规律是什么呢？罪就是罪的惩罚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说 Sin is the punishment of sin， 你犯了罪以后你得不到什么快乐，罪一定伴随着罪的惩罚。你从嫉妒的那一刻起，那个惩罚就临到你的心中，你不会快乐的，因为你里头就像地狱里的一块火炭放在你的里头烧你啊。为什么圣经上说嫉妒是国中的朽烂呢？就是这个意思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嫉妒是到处存在的，国与国之间，很多的心理学家还有很多的这个政治学家都承认了，国与国之间发生战争，发生冲突，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嫉妒。公司与公司之间，你与你的同事之间，甚至你的弟兄姐妹之间，姐妹与姐妹之间，弟兄与弟兄之间，有嫉妒。嫉妒，你睁开眼睛看看，到处存在啊！你早晨起来，你发现了，你们家隔壁这个人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比你更风光了。他开的是最新款式的 BMW， 你开的呢，有15万mile 的这个老式的 Honda， 叫什么现代，你感觉心灵平衡不平衡吗？好像不是很平衡，是不是？你觉得我的同事，我同学的太太，既年轻又美丽，很风光，可是我想想我自己，不如她吗？你心中嫉妒不嫉妒啊？人家贤惠，人家贤达，人家成功，人家年轻，人家貌美，可是我呢？你想一想，你心中就不快乐了。说有一个人，他的工作相当不错，在大学里面教书。有一天老同学要聚会啊，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星期天结束，整个四天他们去聚会。他们去不去呢？去了，最终还是去了。去了以后啊，老同学要介绍一下自己的工作，目前从事什么。那在会后的时候呢，大家还了解到每个人的收入有多少，而且每个老同学都讲到自己的工作，那是心中充满了那种兴奋。这个教授听了听，心中就是非常的纳闷了。在没有去参加这个老同学聚会的时候呢，他觉得自己工作不错啊，相当稳定，收入也不错啊，太太也不错啊，孩子上的学校也不错啊。可是从 weekend 回来以后，他的心中不再平衡了。为什么？有的同学的收入比他高啊，而且想想还有老同学们讲的那些话，说他的工作啊，充满了这种快乐，那种刺激，激发人的创造性，激发人的想象力。他想我的这个研究都闷了，我工作不如他。而且想想老同学还说他的儿女啊，不但上私立学校，而且上的是最好的私立学校，他们房子呢是住在最好的区域，想想自己不如他。跟人伤感情的是什么呢？了解了老同学的太太呀，受的教育程度更高，老太太这些同学的太太更漂亮。他想来想来想去，现在就很难过，回家以后看什么也不顺眼了，看自己的工作也不顺眼。他经过这个weekend以后，是不是因为他的研究能力下降了呢？他的收入减少了呢？是不是因为他太太比星期五之前更丑呢？不是嘛？发生了什么？内心的嫉妒被搅动了，他难过，他难受。在同事之间如此啊，是不是？在同学之间如此，在弟兄姐妹之间有的时候也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在朋友之间也发生这样的事情。比方说我们五个人是一个朋友，为什么这个朋友邀请他们四个没有邀请我？为什么给这些朋友的荣耀不能给我呢？你心中难过了，不是吗？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之间也有嫉妒啊。盖隐有没有嫉妒亚伯啊？有没有？有啊。我认识弟兄两个，亲弟兄两个，为什么呢？弟弟家的孩子很有出息，那老大家的孩子没有出息，可是老大心中就不平衡了，就是为什么我就不如他呢？两个人开始产生嫉妒，嫉妒就产生纷争，纷争产生怨恨，不来往。姐妹之间有没有嫉妒呢？当然有啊。圣经里有没有？哪一个啊？啊，拉结嫉妒利亚嘛。为什么？他的孩子养的比我好啊，比我多啊，他有孩子我没有，他嫉妒啊。有一个姐妹啊，这是真的事情，一个姐妹，姐姐是做医生，很风光，妹妹就非常的嫉妒。他说我要证明我比我姐姐更有价值，我要去学医。他到医学院去读书，可是他心中根本不爱医生这一行业，他不喜欢，可是为了嫉妒的缘故，为了要证明我有价值的缘故， 他到医学院去读书，过了很多年以后拿到学位了，出来以后应该不该嫉妒了吧，照样嫉妒。而且呢更糟糕的是，他在读书期间花很少的时间，因为长期要读书要研究，那就忽略了跟丈夫的关系，跟孩子的关系，家里人也抱怨，所以这个姐妹搞得焦头烂额，嫉妒刺激她向上，她认为我在追求，我来满足我自己的这种事业心的需求，她寻求，可是到头来她反而心中仍然不满足。有的时候你以为这个嫉妒啊产生了以后啊，她没有的我有了，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别人有的我没有很痛苦，当我拥有了别人所拥有的，我心中就好受一点了。其实未必如此，就像这个姐妹一样，她不是医生的时候她嫉妒当医生，但她正式拿到医生的执照以后，她心中并没有快乐，她可能会嫉妒别人拥有另外一样东西。所以你看生活当中很多有这样的嫉妒的事情常常发生，为什么你同事之间关系不能相处得很好，除了骄傲以外还有一个嫉妒在里头。那求主光照我们，在教会中有没有嫉妒？也有啊。有的时候看看有些弟兄有些姐妹，哦，他出头露面的时间比我多，机会比我多，为什么这个荣耀给他就不给我，也有这种嫉妒，是不是？不要说你到了教会以后这个嫉妒问题就解决了，错了，嫉妒是在你的生命的深处，你不面对他，他永远就跟着你。不是说基督徒信了耶稣以后马上基督就没有了，如果正是如此的话，保罗为什么写哥林多前书说你们不要嫉妒啊？为什么写加拉太书信说你不要嫉妒啊？为什么雅各书那个使徒雅各是告诉大家你不要嫉妒，嫉妒会产生纷争，产生很多扰乱的坏事。在罗马书保罗同样也说不要争经和嫉妒，这说明我们面对同样的问题啊，你不面对他，嫉妒就在你的里头，让你里头没有爱，让你里头没有平安，让你里头没有喜乐。什么时候嫉妒在你的心中，什么时候你没有快乐。你看到你受嫉妒的人，你的心中就失去了平衡。在教会中也是这样啊。有的弟兄姐妹还嫉妒别人的属灵恩赐，某某人祷告比我好，某某人这个圣经的分享比我好，他也嫉妒。说弟兄姐妹，这种嫉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爱不出来，你不能爱神，你也不能爱人，甚至牧师呢也嫉妒啊。说有一天，这个魔鬼经过一个沙漠，在埃及沙漠，沙漠里有很多的修道士在那修道。他正好在经过沙漠的时候，发现一群小鬼在诱惑、试探一个老的圣徒。他们用实情来引诱这个修道士，不成功，用疲惫、用恐惧、用孤单来诱惑这个修道士，都不成功。那魔鬼就说，你们用的这些方法太粗糙了，让我来试试看。这个魔鬼就走到这个修道士的门身边了，就告诉他，你知道吗？你最近听说了吗？已经跟你同在这儿修道的一个弟兄了，他现在已经是主教了。有的时候你以为你头没有这种嫉妒，可是一旦听说你身边的某某人，你的同学活得比你更滋润，你的同事比你爬得更快，你周围的弟兄比你更风光，你嫉妒心就被搅动了。说弟兄姐妹，嫉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你不面对他，这个嫉妒一直是跟随你，让你生活中没有喜乐，没有平安。我称赞一个人很容易啊，让我现在说 Billy Graham 这个伟大的这个传道人没有问题，为什么？他住在这个兰卡，跟我毫无关系啊。我在你们面前，在众人面前，我都可以称赞戈培尼牧师。可是将来戈培尼牧师啊，他不再讲中文了啊，不再讲英文，讲中文了，而且呢，来到 Rockville 这个地方进那个大教会，神给他很多的恩赐，讲道是充满的能力，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去那儿了，洛城教会空了。那个时候我心中再要称赞他，那就表示我里头没有嫉妒。说弟兄们，嫉妒在我们的里头，我今天讲这么多要说明什么问题呢？嫉妒一旦进入你的内心， 你不会再爱神，你不会再信神，你不会顺服神，你跟上帝的关系会越来越远。你看到一个人呢，他不敬畏神，不爱神，他还亵渎神，可这样的人比你成功，比你富裕，或者比你滋润，他死的时候都没有痛苦，不像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生病，你还失业，你心中嫉妒不嫉妒？你会嫉妒的，你很难受的。这是在诗篇73篇呢，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圣经，你打开看看，为什么诗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。诗人亚撒，他知道人生每个人里头有这种东西叫嫉妒，嫉妒让亚撒差一点跌倒了，差一点就离开了神。他怎么说呢？在诗篇73篇第三节他说，我见恶人和狂傲的人平安，就心怀不平。你知道你看中文看不出来这儿没有这个嫉妒两个字啊，你读读所有的英文本，那是告诉你，我看到富人，我看到恶人更兴旺更发达，他说我心中就产生嫉妒之心，这种嫉妒让他心中远离神。上帝啊，你如果是公平的，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他还不信你，他还不敬畏你，他居然获得长寿，居然获得平安，居然比我富裕，居然比我享受更多的成功的快乐，而我什么也没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抱怨神呢，为什么他的信心不如我，可他活得比我风光？为什么我邻居他不信耶稣，可他身体比我好，他的事业比我成功，他的儿女比我孝顺？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心中会去产生这种难受，这种内在的折磨？这种内在的折磨只是第一步啊，第二步是什么？你产生一种自怜呢。就像诗人亚撒讲的，他怎么说？这是在那个13节，他说，我实在是突然激进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啊。他一种自怜啊，上帝啊，我心里有意义吗？你真的是公义吗？你真的对我是一个祝福的意念吗？你真的是良善的神吗？那为什么我不如他呢？你的心中有很大的问号在那儿。这个神值得我信任他吗？甚至产生一个自怜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呢？我这一切敬拜，这一切的摆上是突然的，让我追求圣洁是突然的，让我服侍也是突然的，让我做礼拜也是突然的，让我奉献也是突然的，为什么不如他？上帝你真的是公平吗？上帝你真是掌管一切吗？上帝对我真的是祝福的意念吗？这个时候你的内心深处对神的信就开始摇动。很多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充满了喜乐，一回到你的生活当中就发现别人比我好，我心中就开始摇摆不定了。算了吧，不要去教会吧。有的时候心中会想啊，如果我把去教会的时间、去查经班的时间节省下来，把读圣经的时间、灵修的时间节省下来，我可能啊就和邻居一样成功了。有没有这样的心态？有的时候信仰深处会产生这么一种自怜的心态，为什么？因为嫉妒导致自怜。我是突然激进我的双手，突然激进我的内心，我是突然信仰上帝，所以嫉妒让你的信心开始摇摆不定。但是亚撒感谢主了，他回来了。他怎么回来了呢？他后来回想，我过去差一点跌倒，后来回来了。为什么回来？他说，当我进入了上帝圣所的时候，看到人生极具的时候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什么东西才是永恒的价值？他买的 BMW 能带回天堂吗？他买的房子能搬到天上吗？他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的双手能赚满美元吗？没有吗？ 他说我进入了上帝的身手，看到人生的结局的时候，我明白了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从现在看现在，你永远不懂现在。你从世界看世界，你永远不懂世界。你什么时候学会从未来看现在，你越来越明白了。从你生命的尽头看你现在，你的嫉妒心慢慢就减少。你从天上的荣耀看地上的一切，你就看懂这个世界了。所以亚撒怎么说？亚撒是在那个二十四节，他说你要以你的训练引导我，耶和华必救我到你的荣耀中。亚撒在神的面前他回转了，他明白了上帝对我的生命有一个计划，上帝对我的意念是一个祝福的意念。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一切是靠自己来争取，靠自己的奋斗，上帝怎么会成为我的福分？你不会的。特别你看到别人比你风光的时候，成功的时候，你把上帝早已推在门外，我不会相信这个上帝的，上帝不是我的福分。但是你回到上帝的家中，你从未来看现在，从永恒看现在，你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上帝是我的福分。这是在26节，耶和华神是我心中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他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？我知道我亲近神与我是有益的。当嫉妒在你心中扎根的时候，你心中有个虚假的声音告诉你，亲近上帝对你无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嫉妒在你的心中产生的时候，你不会爱神，你不会信靠神，你不会顺服神，你不会相信上帝对你的人生有个计划，你不会相信的。你不会相信上帝的未来，你的未来上帝在上帝的手中，上帝要祝福你，你不会相信的。因为你整个心被嫉妒完全的控制住了。好，我讲了第一个点。第二个方面，嫉妒带来的不仅仅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远，带来的是你内心深处的痛苦，带来和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。嫉妒首先带来的是怨恨。弟兄姐妹，你问问你自己的心中为什么有怨恨？心中有恨的人未必就是嫉妒，但是嫉妒的人他心中一定有恨。你恨一个人，他可能对你不公平，对你不公义，对你很邪恶，对你没有好处，你肯定恨他，是不是？如果一个人对你很好，对你公平，对你公义，对你很 nice， 对你很不错，万一对你呢，这就是生命中带来很多的益处，你不会恨他，是不是？可是嫉妒不一样。其实人家对你公平，对你公义，你还恨他；别人对你好，你还恨他；别人对你生命有益处，你还恨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拥有的比你多。你说你怎么知道？你看看圣经里头，扫罗和大卫的关系。大卫是一个战将，英勇威武，徒手打死了以色列一个巨大的一个仇敌歌利亚，老百姓就欢呼，老百姓说大卫怎么样，扫罗杀死多少千千，大卫呢，他痛苦啊，这个人是我的对手，他比我好，人家尊重他会尊重我，要除灭他，产生恨呢。可大卫呢很 nice， 两次他有机会可以杀掉扫罗，因为扫罗到处去追赶大卫啊，要除掉大卫，可是两次大卫有机会可以杀死扫罗。有时在山洞里头，大卫跑到他身后，把他衣服的袍子割下一块，然后站在远远的说，我主啊，你看看，我可以杀你，但是我没有杀你，是不是？大卫以恩对待扫罗，大卫对扫罗充满了尊敬，不是因为他对他好，大卫就不，这个扫罗就不嫉妒了，扫罗仍然嫉妒大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先问问自己，包括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们，你问问自己，嫉妒带来的心中是一种怨恨，看到他我就痛苦。你知道诗人但丁怎么讲？但丁在他神学里讲了，他说啊，嫉妒是什么？嫉妒人的眼睛啊是 evil eyes， 你的眼睛啊是一种邪恶的眼，魔鬼的眼，很难看，不能看。他怎么办呢？他在地狱里头啊，这个嫉妒的人呢、啊，他的眼睛上啊是用铜线把他眼睛给搅和在一起， 铜啊打成了线，把他的眼睛搅合在一起。为什么他不能睁开眼睛啊？一睁开眼睛看到别人比他好，他痛苦啊，他不能忍受别人比他风光，比他荣耀，比他走在前头，所以他嫉妒。所以一个嫉妒的人的眼睛，就像但丁讲的，是铜线把你的眼睛搅起来。为什么他的丈夫比我丈夫强？为什么他的太太比我太太强？为什么他的工作比我工作成功？为什么他的儿女比我的儿女上更好的学校？当你这些愿望摆在神的面前的时候，不但你跟神的关系疏离，也恨你身边的人，怨恨他。嫉妒在你的心中不但带来恨，带来残忍。你知道在2003年那时候在国内有一个我看看这叫什么地方，我03年是1月21号在河南省新阳市358场高级中学三年级一班409宿舍，晚上2点钟，一个女孩子尖叫，撕心裂肺的叫，什么原因呢？有人倒硫酸在她的脸上，后来发现整个脸全都毁掉了。那倒硫酸的这个人，这个女孩子，她本来要害另外一个，没想到晚上没有看见，害错了人。那么事情发生以后，问她为什么，这是她的话，她的话说，我嫉妒晶晶，就是那个她恨的那个人，她的学习比我好，我就想泼硫酸的方式教训她，可是没想到晚上天黑看不清楚，把同学张静当作晶晶了。你也说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，弟兄姐妹，嫉妒一旦在你的心中，你会怨恨，你会苦读，最后会酿成一个恶果，你会毁了他。所以为什么说圣经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尊敬和嫉妒，嫉妒在你的心中，别人不知道，痛苦的是你自己，折磨的是你自己。当嫉妒在一个人心中发生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很难与人同乐，你可以与人同哀，没有问题的。保罗不是教导我们吗？要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。一个心中充满嫉妒的人呢，他可以与你同哀哭，但绝对不可以和你同喜乐，因为你的喜乐就是他的痛苦，他会远离你，他不会跟你来往。但是如果你家里发生悲痛的事情，他会找你，他会安慰你，他会成为你的朋友。那这个嫉妒的人往往有这么一种心态在你里头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吗？你心中如果有嫉妒，求圣灵光照你，主，你帮我这个嫉妒统统的挪走。为什么？长期被嫉妒折磨的人，他的心中充满了怨恨，很苦毒，这个苦毒，这个怨恨最终会爬上你的脸。为什么？一个嫉妒的人，他始终充满了一种紧张感，对人的不信任感，他心中没有爱，他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他爱的，这种嫉妒最终会爬上你的脸。为什么？箴言书25章怎么说？25章23节，他说：“百风生雨，残谤人的人，毁谤人的石头，也生鹿茸。”也是一个毁谤别人的人，一个苦毒的人，一个嫉妒的人。他这种愤怒和怨恨苦毒啊，最终爬上他的脸。我不是叫大家去看相，不是这个意思哈。但是弟兄姐妹明白，一个苦毒在你的心中，对你的生活绝对不是祝福。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远，你和你周围人的关系也越来越远。你不会信任别人，你不会爱一个别人，真心的爱一个别人。像我刚才讲，他可以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不能和喜乐的人同喜乐。当一个人爱哭的时候，他去安慰他，那是真的爱那个爱哭的人吗？不是，他爱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和那爱哭的人相比，心中平衡多了，是不是？因为和别人比你高的时候，你比的时候，你觉得自己没有面子，自己的价值被贬低了。所以看到一个人在苦难之中的时候，突然觉得平衡了，那不是因为爱对方，而因为 你为了爱自己，这种爱当然是一种扭曲的爱，倒错的爱。一个嫉妒的人，在他心中还有一个苦难是什么？他始终看事物的阴暗面，他很少看到事物的积极的一面。如果这个人成功，有什么了不起？他爱别人，你就想啊，他爱别人可能背后有动机的。他教会你服侍，他肯定想得到什么好处的。为什么？你嫉妒别人的时候，你总是看到事物的阴暗面。古代一个圣徒就讲啊，他嫉妒像什么呢？就像天上飞的那个老鹰啊，那个秃头鹰。他最喜欢是什么呢？喜欢是那个发臭的那个尸体。他就像苍蝇，他说苍蝇，你看看苍蝇在飞的时候哈，苍蝇喜欢不喜欢这个花啊、草啊？他喜欢不喜欢？如果有个流血的伤口在那儿流脓发臭，那苍蝇最喜欢就是那个伤口，而不是喜欢这种青青的草地、烂漫的花香。他不喜欢这个。他说一个基督的人，他说一个基督的人，他看不到生命的美丽，看不到一个生命中的高贵，他只看那腐烂的东西。对他来说，勇气就是鲁莽，智慧就是狡猾。所以一个嫉妒的人，他的心中始终看到别人身上的缺点，他挑剔，你再好他觉得你有问题。他目的干什么？是平衡自己的心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这样的一个人，他不可能把基督的形象活出来。为什么？你长期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的苦毒排泄不掉，你的重伤排泄不掉，嫉妒排除不掉，这最终败坏一个人的品性。你变成一个苦毒的人，一个招摇是非的人，一个郁郁寡欢的人，一个没有快乐的人，一个神情沮丧的人，你人没有快乐。所以一个嫉妒最终是伤害你自己，你都不但没有快乐，而且用长久的眼光来看，败坏你生命的品质，败坏你的人性，基督的生命的形象在你身上活不出来。所以你必须要面对这个嫉妒。那人说，我怎么能面对嫉妒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第一点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你光照我，看我里面有没有嫉妒，看我里面有没有这团烈火在你燃烧，看到我身边的弟兄姐妹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主，我里面有没有光照？有光照，主，你是保重帮助我，让我面对这个嫉妒。嫉妒是一种罪恶，它让你心神不定，里头没有爱，没有关切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所以主，你光照我，看我里面有没有这种嫉妒在你的里头。第二点，主，你帮助我看见我的价值在什么地方。我拥有这个房子我就有价值吗？我拥有这个学位我就有价值吗？我拥有这么好的太太和丈夫就更有价值吗？主啊，你告诉我什么在你的眼中是最有价值的。第二，你在神的面前看一看，你所嫉妒的人，他所拥有的一切在上帝的眼中真有价值吗？能带到永恒吗？未必能带得过去，是不是？肯定是带不过去的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同时叫主帮助我们，主啊，你光照我，让我看到人生的结局如何，让我从未来看现在，从天上看地上，主，你帮助我。那这是第二个。第三个，求主光照我们，让我非拥有的一切有感恩的心。骄傲的人内在没有感恩的心，我上次讲过，一个嫉妒的人，他的心中只看到别人所拥有的，看到自己没有的，他心中不会有感恩的心，总是抱怨，我这个也没有，那个也没有，假如有了我就更幸福。当然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。但是到神的面前来，主，你光照我，给我感恩的心，让我拥有什么？你拥有身体，你拥有一个家庭，你拥有很多很多东西，你可能想象不到的。所以有一个父亲啊，带孩子们，常常带孩子们去看看那个贫民窟啊，最烂的地方。他带孩子们去看这些贫民窟，不是要炫耀他比他们好，让自小让孩子们有个责任感，有个同情心。过了好多年以后，孩子长大了，这个父亲说，我想不到当年我这样去训练我的孩子， 竟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一个好的结果。现在孩子们呢，非常 appreciate 为自己生活所拥有的一切感恩，感谢主，我拥有这个，我拥有这个，我感谢神。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孩子很少有嫉妒心。说弟兄姐妹，你今天在家里抱怨，说我这个也没有，这个也没有，人家有这个有那个，不但你心中不快乐，你把这种不快乐还传给你的子女，你把你的嫉妒和贪婪和怨恨也传给我们的子女。说求神光照我们，主啊，让我变成一个感恩的人。有一个年轻人常常抱怨说，我这个也没有，那个没有。有个很智慧的老人说，孩子啊，告诉你，到我面前来，我告诉你，请你把你的一只手卖给我，给你十万，把你一条腿卖给我五十万，把你的眼睛卖给我一百万，把你的肺，把你的肝卖给我五百万，卖不卖？年轻人说我不卖。他说，孩子，你知道你多富有。有的时候你看到别人拥有的你没有，你心中会充满那种记恨，但是看到自己，主啊，你给我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。有的时候你为什么抱怨你身边的配偶？因为你心中有很多的嫉妒。为什么我的配偶不如他？为什么不如他那么有出息有风光？当你这样心中充满嫉妒心的时候，来比较的时候，你不会为你的丈夫为你的妻子来感恩，你不会 appreciate， 不是因为这边你的妻子你的丈夫比别人更丑更没有能力，不是的，因为你跟别人相比的时候，你的心中没有了平衡，没有了喜乐，没有了平安。说主你光照我，主你光照我，让我一个感恩的心。第四，如果你这样和别人攀比，有的时候你嫉妒你骄傲是因为和别人攀比造成的。基督徒不要攀比，如果你实在要攀比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别人的成功，别人的光华，它的背后不仅仅是喜乐，背后有很多的泪水血汗。在美国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拉比就是犹太人的牧师啊，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，关于人生苦难的书，这个书发行量很大，他很快就成为百万富翁。美国正好有一个心理学家也写同样的书，可他心中就觉得这个拉比比他更有名，拉比跟挣的钱比他更多，所以他心中就非常的不平衡。拉比写的书他不看，他常常诋毁这个拉比，他就这么了不起，可他内心他嫉妒的不得了。后来有一天，他同样一个朋友也是个心理学家，他说，你为什么要嫉妒这个拉比呢？你知道拉比为什么会写出这本书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的儿子从生下来那天起就得了遗传性的一个疾病，中年躺在床上。这个拉比每天都面对这个苦难，每天就对这种现实，他充满了痛苦。所以这本书是他与人生痛苦相搏斗的一个结晶。你为什么只看到他的荣耀，他的成功，他的财富，没看他背后那种痛苦，那种泪水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很多的时候你看到你的同事提升比你快，不平衡啊，这个同事居然变成我的 boss， 变成我老板了。他两年前他根本不如我，可是现在呢，他居然成为我的老板，你心中可能不平衡了。但是你想一想，弟兄姐妹，你在神的面前诚实的面对神，诚实的面对自己，如果这个人他一点不优秀，一点不卓越，你说该不该提升？不该提升，是不是？如果他的上司就提升他的人，如果看到人才也不用，看到有才能的人也不用，你说你生在这种社会里头你快乐吗？是不是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真有才华的人，真有才能的人，该不该得到提升？你问一下自己，在神的面前问一下神，问一下你自己。所以我们到主面前来的时候，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和别人相比的时候，让我看到人家成功背后那个泪水，那个汗水，那个心情，那个努力。而且主，我相信你对我的人生有最好的预备在前面。你真的信神，你真的明白基督对你的人生有特殊的带领。为什么你一定要走他的路呢？ 神带你走的路不一样，神在我们身上的每个人的计划不一样。所以主，我感谢你，你为我赐给我的一切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我讲到最后还要讲一样事，我就结束了。有人说，弟兄啊，你讲了半天了，一个问题啊，你根本就没有涉及到，不是我嫉妒他，是他嫉妒我，我怎么办？是的，你在这种环境当中，你同样痛苦，是不是？我相信你们身边有人嫉妒你，因为你比很多人都好，有人嫉妒你怎么办？在这种情境当中，弟兄姐妹，几件事情在主的面前求主教导我们，帮助我们。第一件事情，为他祷告，主啊，帮我放在这个嫉妒的环境当中，让我学什么。第二个，主你光照我，看我里面有没有骄傲的心，有没有炫耀的心。很多人的心中都有约瑟才艺的那个心态。我讲这句话，弟兄姐妹知道吗？在旧约里那个约瑟哈，他爸爸给他买了一件很好的彩衣，他十一个弟兄们都没有的，只有他有，那他很开心吗？穿在身上很漂亮啊，到处炫耀啊，结果遭到这个弟兄们啊，遭到弟兄们的嫉妒。你问主啊，我心中有没有这样一个约瑟才艺的心结和心态？有没有？如果有，主你帮助我。第三个，主让我谨慎自己的言语，谨慎自己的行为，谨慎自己的意念。第四个，找机会称赞你的同事，称赞你的邻居。比方说他提升了，晋升了，你为什么不能讲啊？他生日了，你为什么不能祝贺一下？所以基督徒总是以爱对别人，以恩对待别人。他虽然不配，但是你以恩待他。弟兄姐妹，你愿意活在爱中，活在平安中，活在喜乐当中，你还是愿意活在嫉妒当中？活在嫉妒中的人没有喜乐，你不会信任神，你不会相信神是良善的神，神对你的恩典，神对你的祝福就在前头，你不会相信的。同时嫉妒在你的心中产生怨恨、抱怨、苦毒，让你心中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。愿主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，什么时候有嫉妒，什么时候圣灵在你的工作彰显不出来，什么时候你都被嫉妒所充满，嫉妒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彰显不出来，我们的生命的品质就不会得到很好的建造。愿主恩待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提醒我们，让我们心中充满的是基督而不是嫉妒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愿你的话常常在我们里头来光照我们。主，你自己告诉我们说，在神的国里头，神的国不是吃不是喝，神的国是公义，是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主，今天我们在你的国中，劝你把这平安，把这喜乐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真的爱你，跟随你，顺服你，尊崇你，荣耀你，高举你。主，也请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头，让我们爱我们身边的人，爱我们的配偶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爱我们的同事，爱我们的邻居，爱我们力所能及的人。愿主让我们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人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爱，让我们把你生命的品行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主，我们终将有需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恳求你怜悯，有疾病的求主医治，杨红求主怜悯他，那怀燕也求主怜悯他，还有许金荣老婆婆的孩子也求你怜悯他，让他们在这种痛苦当中来仰望主，因为生命在主的手中。主，还有福丹姐妹仰望在你的面前。主，我们中间遭受金融风暴影响的弟兄姐妹，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金融风暴很快就会过去，几年以后就会过去，但是主，我们什么时候不能面对自己的真实，我们里头永远不会快乐，永远不会有平安。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把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我们不再成为一个有嫉妒的人，不再成为一个狂妄骄傲的人，让我们谦卑顺服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的爱，让你的平安和喜乐接着我们流淌出来，滋润我们周围的人，成为我们周围人的祝福。这样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